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一个题目叫做耶稣的印记。今年四月，牧师开始传讲加拉太书，那他希望八月底能结束，所以今天是加拉太书的最后一讲。那既然是最后一讲，我们就要稍微有一点回顾。记得牧师在第一讲的时候，他问了大家一个令人印象很深刻的问题。他说，他问大家，一个人得蒙上帝的拯救，是耶稣做了95%的工作，加上人尽到5%的努力吗？那既然我们是最后一讲，我们的问题要稍微改变一下。我想再问大家，你觉得这句话是对吗？无论耶稣基督做了多少的工作，人若想要得救，总要人需要尽到一点点的努力，哪怕是1%、0.01%。如果你觉得这句话是对的话，请你举手好吗？没有吗？那我就换一个问法，如果你觉得不太确定的话，你不知道这句话对不对的话，也请你举手好不好？看来大家都不上当啊。我看见有两个人，我们会后可以再谈。我感谢神，我想王牧师和杨军传道这几个月的努力没有白费。不错，加拉太书他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我们所信的福音是真还是假的核心问题。因为有这样一群犹太派的基督徒，他们来到加拉太，他们所传讲的福音就是光靠信耶稣还不够，还需要加上一点点努力，这些努力对他们而言就是行割礼，遵行律法。保罗对这一些人一点都不客气，他说他们是与基督隔绝了，从恩典中坠落了。他又说，受割礼或者不受割礼都毫无果效，唯有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果效。所以因为在耶稣基督里，所以这就是因信称义的核心真理。他告诉我们，得救和个人的努力毫无关系，全靠上帝的恩典。在这整篇的书信里面，保罗对真道被谬误替代，对加拉太教会如此轻易的接受那异端福音，非常的愤怒，痛心疾首。但是在这书信的末了，他作为加拉太教会的创始人，他又显出真切的为父的心肠。就像在这封信最后，他在这封信的今天所读的要圣经的第一句话所说的，请看我亲手写给你们的字是何等的大呢。保罗那时候的眼睛已经不太好，他一写字就写得很大，所以他的书信大部分都是请人用人代笔，但是这一次他却亲笔要写给他们，向他们表达对加拉太教会的爱、关心和嘱托。那他嘱托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所要看的圣经加拉太书最后一段6:11-18，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请看我亲手写给你们的字是何等的大呢？凡希图外貌体面的人都勉强你们受割礼，无非是怕自己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他们那些受割礼的连自己也不守律法，他们愿意你们受割礼，不过要借着你们的肉体夸口，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凡照此理而行的人，愿平安怜悯加给他们和神的以色列民。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弟兄们，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们心里，阿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早晨我们来到你的殿中，我要敬拜你。主啊，我们也恳求你，在今天的道中，你来建造我们，安慰我们，来勉励我们。主啊，愿主你的圣灵来更是开启我们众人的心，主啊，好叫你的话语进到我们心中，改变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生命。我们感谢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这段经文有一句关键句，就是第十五节，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保罗是告诉加拉太教会，福音不在乎遵守律法，而是在乎我们是否能活出新造的人，这样一个实质的生命。那什么是新造的人呢？新造的人在英文里面叫做 new creation， 就是全新的创造。那圣经上也有一句话大家都非常的熟悉，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也就是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就是新造的人。可是什么是在基督里呢？光这个问题就可以讨论很久，有人甚至写了一本书。但今天我们只来看三句圣经，就是保罗在他所有的书信中用三次类似的话语来表明他对受割礼不受割礼的态度。第一句话就是加拉太书六章十五节，我们刚才说的关键句。那第二句就是加拉太书第五章的六节，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他又在哥林多前书七章十九节说到，受割礼算不得什么，不受割礼也算不得什么，只要守神的诫命就是了。你看这三句话是不是很像，他们的开头很像。保罗提到他对割礼的态度的时候，一开始都用到的是一样的词，无关紧要，全无功效，算不得什么。但是在这三句话的后面，他却提到了三件事。第一句就是做新造的人，第二句是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而这个信心的对象就是耶稣基督，第三句是说守神的诫命。你还记得在马太福音那里，耶稣说到神的诫命最大的是什么？就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是爱人如己。而且这两条是律法和先知一切真理的总纲。所以这句话他所强调的就是上帝的爱，就是爱心。那既然这三句话的开始都是相似的，那就表明这后面的三件事情应该是相关的。如果你对照连接起来来看的话，你就会明白，原来新造的人一定有两样东西，就是信心和爱心。而且信心是因，爱心是果，信心是根本，爱心是真信心的体现。那一个人信耶稣基督并因此爱神，有爱神爱人的心，他就是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那既然知道新造，就知道何为旧造，就是一个不信耶稣基督的人，或者说是信，但是却是不能产生爱心的信。那因此一个新造的人必定会显出和一个旧造的人的不一样的生命。仔细如果来读保罗的这段话，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话，就会发现新造和旧造的人他们有不同的标志，而且有着不同的特点。那什么是他们的标志呢？今天的这一段话语里面有两个词用的最多，一个词就是割礼，它出现了五次，可以用来代表旧造的人；一个词就是十字架，也出现了五次，它代表的是新造的人。割礼它象征着律法行为，你的行为好才能得救，这是旧造的人所强调的东西。但是保罗只用短短两句话，就将旧造的人的四个特点显明出来。保罗首先提到的特点，就是在第十二节，他说这一群旧造的人，他们是希图外貌体面的人。希图外貌体面，在英文里面的翻译很到位，叫 impress people by means of flesh。 中文大白话就是说好面子，希望用世上的方法让人觉得自己与众不同。也许你会奇怪，割礼怎么会让人觉得与众不同呢？原来在犹太人心中，割礼是非常神圣的。割礼是上帝和他们的老祖宗亚伯拉罕立约的记号，是为了表明祝福他们，所以是纯正犹太人的象征。那事实上在那个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德国纳粹常常就通过检查一个男人是不是受过割礼来确认他是不是犹太人。但是在平时，割礼是犹太人作为上帝选民的标志，是这一高贵身份的象征。所以旧造的人第一个特点就是他们爱慕显明自己身份的虚荣。那我们现在的生活之中有很多的东西可以显明我们的身份，我们房子的邮编号码，我们工作的单位，我们职业的头衔，我们毕业学校的名字，我们老爸老妈的名字，老公老婆的名字，甚至儿子女儿的名字，都可以用来 impress people。 这是我们在生活中常常遇到的。那么在教会之中有没有呢？要知道保罗说的这一段话，他所针对的人是那一群信基督的人，他们的问题是光靠信耶稣还不够，还需要加上行割礼。也就是说他们一方面想要得到上帝的恩典，另一方面他们又在意世上的人前的身份。我们是否也是如此？我们一方面想要得到福音的好处，另一方面又想得到让人觉得自己与众不同的世上的虚荣。我曾经在一个有名的教牧师的教会待过，以前我跟人提起过的时候有些自豪。也许你也在一些名目的教会待过，或者我们可能有从上帝而来的属灵的恩赐和才干，我们会传福音，我们会教导，我们会说方言，我们会写文章，我们会说话等等，或者我们还是在教会之中做一个领袖的。所有这一切都有可能会让我们在教会之中觉得与众不同，甚至高人一等。但是在这一切虚荣的背后，常常有着不为人知的危机。我是在一个名目的教会待过两年，但是那两年却是我灵命极其糟糕的两年。没想起那段时间，我心里其实非常的羞愧，因为不是那个教会不好，而是在那么好的教会，我的属灵的生命却没有好好长进。那加拉太书的六章十二节又说到，接下来说到这些勉强人受割礼的人，无非是怕自己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如果你看保罗传福音的历程，你就会发现他为福音的缘故多受劳碌困苦，饥饿寒冷，而且他要遇到很多的患难危险，屡次的冒险，而且无论他走在哪里，常常有人跟他作对，让他被鞭打，被棍打，受尽唾弃和羞辱。这就是保罗为十字架受逼迫，为基督的福音付代价。怕自己为基督的福音付代价，就是旧造的人第二个特点。我们现今的环境比保罗时代已经好了很多，冒死的机会不多，特别在北美，那被鞭打的机会更少。可是在这样的恩典之中，我们为福音付上了多少的代价？我们上一次传福音是什么时候？我们上一次领人来教会是什么时候？我们也常常说，我们的家都还没有搞好，怎么能够来教会侍奉呢？可是上一次我们在家里面好好的灵修、祷告、读经是什么时候？我们上一次和我们的儿女来谈信仰的问题是什么时候？在美国，我们这一代人大部分都是第一代移民，而且到了像我这样的年龄，我们都是上有老下有小， 我们有工作的压力，各样的压力，我们也非常的繁忙。但是我常常的想，来非得要等到我所最美好的年华精力都被家庭工作耗尽了，退休了，老了，再来为福音付上一点代价吗？有一位牧师他也说过，我们的人的生命、时间、能力、精力都是有限的，但是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在这有限之中付出的有限的代价，竟然能够产生能够存到永远的无限的价值，这是何等宝贵。圣经也告诉我们，当这个世代过去，世上的荣华都会被废去，但是当我们看见我们的亲朋好友，我们的儿女，我们许多的朋友许多的人，就是因着我们付出的一点点的时间、金钱和精力，被引到耶稣面前，能够和我们一同进入到神荣耀的同在之中，这将是何等美好、喜乐的事情。接下来，保罗在六章十三节那里说到，那些受割礼的，连自己也不守律法。也就是说，这些教导割礼律法的人，他们自己竟然是不守律法的假冒伪善的人。这就像马太福音那里记载的，耶稣斥责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将当纳的十分之一献上，可是这律法上更重的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却反而不行了。而这些更重的是当行的，也是不可不行的。所以旧造的人第三个特点就是，他们有敬虔的外貌，却没有敬虔的实质。我们有敬虔的实质吗？我们敬拜、赞美、祷告、侍奉，是因为爱主的心而有的自然的回应吗？还是为了尽基督徒的义务，或者有别的目的？2010年，那时候我还在加州，正在找工作，我的属灵的生命也很糟糕。那一年的感恩节，我跟上帝祷告说，神，我觉得自己好像没有什么可感恩的，求你给我一件事，让我可以向你感恩。那天早上，我向Duke大学一个头发了一个工作申请，没想到那天下午，他就给我回信说，你来我们这里 onsite 面试吧，他连电话面试都没要。我那时候欣喜若狂，我觉得这不就是神听我的祷告吗？给我的回应。那个时候我觉得这个工作简直就是我的了，但是在我的心中还有一丝不确定，一丝担心，所以我决定把诗篇所有的经文全部打出来，每天吃完饭在停车场散步的时候就拿几篇来祷告、来赞美。就这样，在面试之前我把所有的150篇全部做完了。你知道这个面试的结果如何？因为我现在站在这里，那一次是我这所谓的面试当中可能最糟糕的一次。后来我思想为什么，才明白，虽然在那个时候我大声的敬拜、赞美、祷告我的神，但是在我的敬虔的背后有着一个非常自私的动机，我想用我的敬拜、赞美来确保我得到这份工作。我有敬虔的外貌，却没有敬虔的实质，上帝不喜悦。那这节圣经他还提到，他们愿意你们受割礼，不过要借着你们的肉体夸口。原来这些犹太人把人因他们的教导受割礼，因他们的教导受割礼当作一个骄傲，受割礼的人越多越自豪，靠着自己在别人身上的影响夸口，高抬自己。你知道这叫做什么？这叫做追逐个人的野心和兴趣，就为了高抬自己。这是旧造的人第四个特点。我们在教会中热心侍奉，是全心为了主，还是掺杂了个人的野心和兴趣？你有遇到过人难掩得意的向你说，我带了多少人来教会，我带了多少人信主吗？我曾经就是这样一个人。2000年我 信主之后就在学校的查经班里面热心侍奉，那时候我以请到人来查经班为得意，以经历神恩典的作为为我自己的骄傲。那有我还记得有一次在一个特别的聚会中，神用一个神奇的方式，近乎神迹的方式让我带一个人信了主。我还清晰的记得回来后我和我们当时的师母分享，那时候我心中的得意很，我说其实我表面上还是非常的谦卑，但是在我心里就说你看我多厉害，我带了这个人信主，而且是这么神奇，神真的很喜欢我。你知道一个骄傲的人他有一个很奇怪的毛病，他对别人的骄傲非常的敏感，但是呢他对自己的骄傲很迟钝。后来我们的师母她送了我一个放在桌子上的名牌，就是这个牌子，它上面有一节箴言上的话，他说尊荣以前必有谦卑，我非常喜欢这句话，也喜欢这个牌子，但是我却不明白这背后的意思。直到十几年后我来到马里兰，有一天张倩随口说了一句，她说你看师母那时候送给你这个牌子就是因为你太骄傲了，我到那个时候才恍然大悟。那几个月前我们第一次幸福小组要求所有的同工写七篇见证，当我写到这一篇的时候，你知道吗，我心中深受感动，坦白的说我哭了两场。你知道对付一个骄傲的人最解气的方法是什么，就是让他所做的事不成就，让他没有骄傲的本钱，最好是狠狠的再羞辱他一次，让他有一个难忘的教训，是不是？但是当我写这篇见证回忆当时的经历的时候，我就跟神说，神啊，我不能明白你的作为，我那时候那么骄傲，你也知道我非常的骄傲，你也知道我会高抬自己，可是为什么你还让我经历有这么神奇的经历，你这不是给我骄傲的资本吗，为什么你不狠狠的教训我呢？就在那个时候我忽然想到神在圣经上说的一句话，我用慈神爱所牵拉他们。神没有用这种世上的方法，这种解气的方法来教训我，他却是用爱和忍耐，等候了十几年，就为了在那一刻让我忽然明白他的慈爱何其宽广，他的智慧何其深，何其难测。就在那时候我心里面非常的感动，全然降服在上帝的面前。相对于旧造的人，你还记得新造的人标志是什么吗？就是十字架，是吧？加拉太全书总共提到了九次十字架，有五次就在我们今天读的经文里面。那十字架它可以象征我们的信心和爱心，同样新造的人也有四个特点。你知道旧造的人对十字架的态度如何吗？叫做讨厌，这是加拉太书五章十一节那里说到的。但是在新造的人眼中，十字架却是极其宝贵，事实上以主基督的十字架为荣耀，这是新造的人第一个特点。这正如今天我们的经文所读的，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所以在保罗在他的那个在加拉太在哥林多前书那里他也说过，他说夸口的当指责主夸口。他还曾经说过，我在你们当中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在保罗的心目之中，主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是真正值得夸口的事情。我们夸一个人，我们常常夸的是什么，就是他不同凡响之处，对不对？主耶稣确实有很多可夸的地方，他有荣耀无比的身份地位权柄和能力，他也有公义慈爱圣洁信实等等一切完美的属性， 他作为我们的救主是十分荣耀可夸口的。但是如果你想要认识主耶稣基督的宝贵，真正认识他的宝贵，他舍命的爱，认识他所启示的上帝的公义的作为和怜悯的心肠，认识罪的可怕和代价的巨大，认识神恩典的浩大和他救恩的宝贵，你非得来认识主耶稣的十字架不可。因为主耶稣基督是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救恩的这条通天道路。所以当人问我们所信的基督有什么特别的时候，你就可以告诉他，十字架是我们的主耶稣最特别的地方。我们可以向他夸口说，你们来看我的神多爱我呀，耶稣基督这位至圣至荣毫无瑕疵的上帝的儿子，为了败坏堕落的我，竟然甘心乐意忍受痛苦和羞辱，死在残酷的十字架上，用他的生命为要将我把我的生命从死地赎回，为要使我得着那永远的生命。亲爱的朋友，耶稣基督不只是为我，也是为你钉的十字架。他的十字架显明的是上帝向你发出的无尽的慈爱。信他，你的生命就可以得到拯救，得到释放和自由。耶稣的十字架不只是我们夸上帝的慈爱和恩典的原因，也是我们能够活出新造的圣洁美好的生命的途径。就像这里六章十四节接着所说的，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这里的世界不是指的我们自然的世界，而是指的我们世人所喜悦的情欲、败坏和邪恶，有时候也可以指那些世上抵挡基督的人。那这句话也就是告诉我们，他说，对我而言，世界已经死了；对世界而言，我已经死了。我和世界已经一刀两断，水火不容，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所以新造的人是一个活在世界之中却不被世界掳掠和辖制的人，依靠基督的十字架与世界有分别，成为圣洁，是新造的人第二个特点。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与世界有分别吗？也许你会说，我不知道该怎样能够与世界有分别。那秘诀就在这里的开头，他说，因这十字架，我们和世界的隔绝分别就是发生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所以我们可以随时将自己的失败和失望、忧愁和烦恼、我们的痛苦和软弱，将我们的邪情私欲，或者心中任何得罪神得罪人的东西，坦然地带到耶稣面前，钉在十字架上，让耶稣基督的恩典和能力覆庇我们，帮助我们能够活出一个荣耀、平安、喜乐、圣洁的生活。接下来六章十五节说到，无关紧要的是割你这种外在的东西，要紧的是做新造的人这种内在的实质。你还记得新造的人定义是什么吗？就是一个人他信耶稣基督，并因此有爱神爱人的心。那爱神爱人最高的榜样是谁？就是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显明了对神至死顺服的爱，也在十字架上显明了对人至死舍己的爱。那保罗他自己也说，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他整个人就是好像是基督在活着。所以做一个新造的人，其实就是信靠基督，活出基督。这是新造的人第三个特点。当我们因着信能够活出基督的时候，就有保罗像他在接下来下面的祷告中所说的，有上帝的恩典陪伴我们。那保罗他的祷告是什么呢？ 就是这六章十六节，他说凡照慈你而行的人，愿平安怜悯加给他们和神的以色列民。这虽然是一个祷告，却是新造的人第四个特点，新造的人有基督的平安和怜悯。平安是什么？我想如果最简单的方式可以用四个无来表达，就是无病无灾，无忧无虑，同意吗？可是在现实生活中，四无的时光有多少呢？常常是四有的状况。那在四有的状况里面，我们还能有平安吗？可能，但是也有两种平安。一种是靠着逃脱躲避而得来的平安，一种是有基督的真平安。在2017年，有两个人的去世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一个是我的表叔，当我的表叔得知他自己得了晚期肠癌，手术打开之后什么也没有做，就又重新缝合起来之后，他就每天早上9点钟出门去打麻将，一直到晚上12点才回来。我的姐姐想传福音都找不到他，就这样过了好几个月，直到那一年的春节的时候，他们几个弟兄相聚，我的表叔终于崩溃嚎啕大哭，他无法再承受心中那种恐惧和害怕。你知道他的平安就是逃避得来的，不能长久，但是感谢神，他在去世之前接受了耶稣做他的救主。那另外一个人是在美国的一个基督徒弟兄，名字叫欧武，我相信我们教会有很多人认识他。我是在我们一个弟兄姐妹的感恩节聚餐的时候认识他的。当时我就觉得他有一种他是非常的柔和，非常的喜乐，而且他有一种难以言喻的一种深深的平安在他里面。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一个晚期肺癌的患者，而且他是一个基督徒。一年之后我再见到他时，他已经经过很多的治疗，但是他的病更重了。在后来他的追思礼拜上，我才发现原来有那么多的人就是在他病重了的时候受了他的很多的帮助和鼓励。一个人如果没有真平安，他怎么可能做出这样的事呢？那他的平安是从哪里来的呢？就是这节圣经里面，这里的圣经所说到的，凡照慈你而行的。什么是凡照慈你而行？就是欧武弟兄在这死亡的阴影之下，他依然信神、爱神、爱人，神就将那出人意外的平安加给他。所以这样的真平安可以用一个有来表达，就是有神的同在，无论何时何地、何情何景。这样如果说在面对死亡的时候都能有真平安，那在什么样的风浪、痛苦和艰难面前不能有平安呢？亲爱的朋友，你在艰难、患难和痛苦中吗？你的生命中有平安吗？你渴望平安吗？来信他，爱他，耶稣基督必将赐给你平安，让你体会他爱你、怜悯你的心肠。这样我们纵观整个旧造和新造，新造他们的标志和他们的特点，就会发现旧造的人的他们的生命的中心其实就是自己，新造的人生命的中心就是基督。一个旧造和新造的人最大的生命的本质的区别就在这里，一个是为了自己，一个是为了基督。但是我们也知道，新造的身份是在我们所有的人信靠耶稣基督的那一刻就有了，但是要舍弃旧造的习惯，活出新造的样式，这是一生之久的功课。但我们可以时常来反思自己的生命之中有多少是为了自己， 多少为了基督，就可以知道我们属灵的生命情况如何。那在这封信的末了，保罗说了一句很有深意的话，他说，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这是保罗向那些质疑他传福音那群犹太基督徒所发出的宣告。这些人不是以割礼为引以为豪吗？那只不过割礼只不过是一个肉身的记号。保罗说，我也有，我的身上有耶稣的记号。什么是耶稣的印记呢？有至少两种解释。印记原文的意思就是牲畜或者奴仆身上，他们用烧红的烙铁印上的印，表明主人的所有权。那保罗为主基督的缘故，他被鞭打过五回，被棍打过三回，被石头差点砸死过一回，他还受过很多其他的患难，所以这一切的伤害在他身上很有可能留下了永久的伤痕。这些伤痕就是他爱主为主受苦的记号，这些伤痕就是他身上耶稣的印记。这是第一种解释。在我们现今的时代，也许我们没有为耶稣基督为福音的缘故受过身体上的伤害，但是在我们的心灵里面，也许你受过伤害，留在那里的伤痕就是耶稣的印记。那另外一种解释也很美，你还记得新造的人他的标志是什么吗？就是十字架，对吧？那保罗他自己作为一个新造的人，他以十字架为自己的荣耀，他因着十字架也分别为圣，归给神，他也把十字架所代表的恩典平安传与众人，而他自己的生命更是信靠基督，活出基督的名证。他从起初自豪地宣称自己是使徒，到最后他宣称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他从昔日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到说看世上的一切为粪土，只为得到为要得到基督。他从昔日喜悦斯提反被害，到后来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他从昔日到处将基督徒下到监牢之中，到后来走遍地中海引人归主，建立教会，把福音传到当时的地极。所以十字架就是耶稣基督就是保罗身上耶稣的印记，代表着荣耀、圣洁、信心、爱心、平安、怜悯等等。这样看来，耶稣的印记实在是我们每一个信造的人应当有的记号。在加拉太书的末了，保罗指着他身上的耶稣的印记向世人宣告，他是属基督的人，他传扬了真正的福音，他也活出了这福音。我盼望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一天我们也能向世人宣告，我们是属基督的新造的人，我们传扬了基督，我们活出了基督，因为我们身上有耶稣的印记。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吗？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主啊，真是恳求你借着今天你的道对我们说话。主啊，孩子是那无用的仆人，不能把你道中那美好的经意讲明，但是我恳求你，若是可以使用其中哪怕一点点来触动我们的心，来改变我们的生命，主啊，好叫我们这新造的生命真的是在我们身上能够彰显出来，荣耀你的名。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好叫我们有一天真的能够指着我们身上耶稣的印记向世人宣告，你是我们的主。主啊，我们爱你，我们感谢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